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又见面，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们诸多不便，但是我们爱主，靠近神，喜爱真理的心并没有被影响啊。求主耶稣来帮助带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的圣经讲习会，那这一回小弟跟大家要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彼得前书它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它的主题啊，他在谈苦难，苦难中的基督徒啊如何来自处。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因为无法逃避。但是在苦难中，基督徒有他自处之道。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我们应对苦难，我们在苦难中的学习，我们如何突破苦难，苦难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这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我们无法避免苦难，我们不但跟他和平相处，但我们更要透过苦难来学习长进，要突破提升我们的灵程。那这样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就极有价值，就极有意义。谁人无苦难？都有，大大小小，或多或少，不在此时或是在未来，也许已经经历，未来还会有。这就是人生，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未信主的人，他们面对苦难可能是一句话，流年不利，或者是说三年河西三年河东，还是说今年不走运，几句话去搪塞。但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真理的标准来探讨，这个苦难就极有意义跟价值。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苦难中，说不定你刚结束一场苦难，或者你意识到即将有苦难来临，都不打紧，因为我们有一卷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苦难中的自处之道。彼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经历苦难的人，他能够从圣灵的引导，从主耶稣的教训，有权柄的来诠释，有经验的来告知，日后的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苦难。所以我们这一个星期就来学习彼得前书，你可以把它看成你未来可能面对苦难的时候预先做一个学习，或是你刚经历一场苦难，虽然不堪回首，但我们也建议你不妨再想想，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是否也学习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一些教训，或者你还可以再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有根据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态度去应对，也许我很快就超越，很快就走出来。我们可以把苦难当成是一块垫脚石，让我们的灵程往上来提升。有些人来讲，可能苦难是绊脚石， 让他人生跌了好多跤，却都还是学习不好如何在苦难中自处。感谢神，感谢主赏赐给我们彼得前书，感谢主耶稣用他的权柄保留了圣经中的彼得前书的这一卷，捧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去展读，我们可以去体会，我们来学习。好，那我们先来看讲义啊，有提供给我们概论的部分，我们再读一卷书，先了解概论，我们就能够很正确也快速的可以进入这个内容啊。那首先当然我们要谈作者啊，66卷的圣经的书是由40多位的作者，其实这些作者就好像是一支一支的笔握在一个写作的人手上，也就是说这些作者他是被神的灵感动，或听见神的话语，或在异象异梦中，或亲自听见神对他说话，然后他就把这些神要他写的就记录下来，就流传到我们今天啊。那彼得前书的作者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一开始就非常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就是使徒彼得。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使徒彼得他所写的。那彼得他的身世啊，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啊，他是经由他的弟弟安德烈的引荐认识耶稣，那么也得到主耶稣的呼召。原来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讨海为生的，但是在主的呼召底下呢，他们别的父亲弃了他们的船，撇下他们的渔网，就跟从耶稣了。彼得一般在圣经里面呢，他有三个名字，那我们趁这个机会去厘清一下。他的本名是西门啊，是约拿的儿子，父亲叫约拿。那这个西门他是希伯来的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二节，我们翻过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里呢提到他有另外两个名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个就是安德烈带领西门来见耶稣，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是称为约拿啊，约拿约翰，这个应该是译音的关系。好，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那为什么叫西门又叫基法又叫彼得啊？基法这个名字是主耶稣为他取的，本名叫做西门。那基法这个意思就是磐石啊，它是源自这个亚兰文啊，也可以说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叫基法，这个意思就是磐石。那在希腊语讲磐石，他的发音就是彼得，所以彼得这个发音就是希腊文的名字，基法是亚兰文的名字，他的发音啊。那基法彼得各自在亚兰文跟希腊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磐石。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这么说 啊，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是取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叫石头磐石。那当然不是说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根基，而是主耶稣要借着彼得这一个发音，他的意思叫做磐石，用这个来说耶稣自己要成为教会的房角石，当然也是对彼得有一番的托付，希望他能够信心坚强啊，来承受主耶稣给他的使命，他也能够依着主的教训，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建立教会，来带领教会啊，那日后彼得也真的成为教会的柱石啊，在初期教会他也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啊，来建立啊耶稣基督的教会啊。那彼得呢，他可以说是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中的一个，而且彼得我们常常看到他说话都是做带头，所以他是一个意见领袖。那一般了解他年纪比较大，在十二门徒当中他的年纪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他老于世故啊，他人情世故比较老练，也常常都会有惊人之语，或者是说带头说话。那么主耶稣也托付给他很大的工作啊。那另外从彼得前书里面的内容，除了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这一卷书这样直接的宣告之外，在彼得前书里面的经文呢，我们称为内证，就是他经文本身这个内容里头自己的证明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啊，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一节啊，五章一节，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那彼得当时候应该就是教会的长老之一，他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被抓去公会审问啊，在大祭司的这个宅中啊，当时候有很多公会的人，包括啊这个祭司长，还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众人在那里审问耶稣。那就在那个场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他就在当场，他看见耶稣基督被审问，整个过程是受苦的过程，可能他也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些一切的过程啊，虽然他软弱远远跟从耶稣，但他一定也亲眼经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经过啊，所以他才说他是可以同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的。那就跟他在主耶稣被审被钉的过程中他实际参与其中的这种经验呢，是一致的啊，所以在内文当中他这样写，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也相信啊。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对门徒显现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啊，他们整夜打不到鱼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们从右边撒网，就捞起来，网几乎要破掉，有153条大的鱼。主耶稣已经为他们准备好早餐，他们就来享用啊。那么主耶稣就在那一次当中，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养饲养我的羊，小羊等等啊，三次。那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以后呢，他也是对当时候在教会当中同做长老的，也提出一个共勉， 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要怎么样来牧养呢？他也有提到。那也就是说，在那一次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特别是针对彼得跟他问三次，也托付给他三次，三次的托付，他一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因此念之在之的就是要牧养神的羊。那么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就跟主耶稣对他的一种勉励呢，跟托付是一致的。那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彼得前书应该就是彼得所写的。那另外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以后呢，有特别提到石头。那这边的石头呢，他提到主耶稣是活的石头。那么也在第五节说，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每一个信徒也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属灵的宫殿。那我们再看主耶稣以彼得的意思是石头这个比喻呢，来勉励彼得应该要坚定的来建立主的教会。他对于石头的体会特别深刻，因为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呢，告诉他你要来建立教会，好像建立在这个石头上。他这个一定是在他的信念里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所以当他一想到石头的时候，他也拿这个来告诉当时候的信徒，我们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被主耶稣来建立成为属灵的宫殿。所以很多他在彼得前书里面的提到的一些经文呢，跟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一些作为，主耶稣对他的勉励教训等等呢，都是在经验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就很清楚，也可以这样来确认。除了他自己呢直接说明他自己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以外，里头还有一些的蛛丝马迹，点点滴滴，都是透露出跟他整个在信仰追求过程跟从主的侍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是一致的。好，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读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除了有一些基本资料概论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以外，我们自己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寻找，作者他在信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正好是可以来证明他就是这一卷书的一些作者。那当然我们可以在比照其他的经简来对比的时候，可以用这样来确认。那第二部分收信，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会先谈到，既然有写信的作者，那一定有收信的对象。这个收信者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头他提到五个地方地名，那这五个地名都是在小亚细亚的这个区域，大概是在今天，土耳其的附近的一带的地区，就是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等等。那就是说有许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散居在这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都是罗马的所属的省份，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帝国的境内他们分设了很多的省，那这五个区域就是分散在这里面的，大概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他有提到说给分散在这些地方，看起来书信里面，有一些原来不是犹太人的，也有一部分看起来是犹太人的来信耶稣的，他们散居在这一个部分，那彼得写信给他们，因为这些信徒遭遇很大的患难，受到逼迫，来自政治或是来自宗教或是族群的逼迫，那就写给这些信徒。 这是第一封信，在彼得后书，就是彼得写给这些人的第二封信。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会再学习到彼得后书。那这次我们就先来学习彼得前书。我们再看彼得怎么样来称呼这一些教会的统领呢？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这些信徒是分散在五个地方，并且他们是寄居的。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具有一种属灵的观点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信徒呢，虽然分散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乡，我们只是暂时居住，没有人把旅社旅馆当成永远的家。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是在天国，所以他带着那一种寄居的概念来称呼这一些信徒，在世上就是一个过路的旅客，暂时居住在这个地上，我们仰望一个永恒的家乡。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说法，那么也同时也展现出他对于永恒天国的一种盼望。那当然也是在暗示着这些收信的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你们在苦难中，那世界是暂时居住的，所以你们的苦难其实也是短暂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那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他直接称呼这些信徒，这些信徒底下所提到的，是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的，也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又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人。他用这些话，是被拣选的，是借着圣灵已经成圣的，也是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的，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那这样的人呢，恩惠平安可以多多的加给这些人。所以你看彼得他在写信给这些人的时候，他怎么称呼呢？你们是特别被拣选的啊！我今天是被特别被拣选来受苦的。不是只有来受苦。他就说了，就算我们今天你觉得说在受苦中，我们就是被拣选的，被拣选是将来要来承受天国产业的。但是救恩并不是廉价的东西，不是那个菜市场啊，要收摊以前啊，本来一斤60块，花到尾要存一斤10块，这种廉价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将来所要得着的永恒的天国呢，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但你们是特别被拣选的，并且是借着圣灵呢，在洗礼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洁净，产生了证明的这样是洁净的果效，所以你们是真的成圣归神的人，是一个圣民，并且你们也懂得在灵性上能够去顺服，你们真的是被主耶稣的血所洒啊，就是被洁净的，被赎回来的。那这些话让那些在受苦中的信徒收到这个信，在读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这是很自然流露出对这些信徒的关怀也是在称呼上面就要对他们有一些鼓励的看见彼得他的用心那么第三个部分，这封信写的时间跟地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查考这个因为这个可以跟当时候的这个历史来做一个对照，那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虽然他没有说明很清楚当时候的状况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按着时间点去推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可以透过世界史、西洋史有一些记载，然后做一个参照。就在主后的70年的前主后70年前后，从67年以后那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禄非常 严厉的去逼迫当时候的基督徒啊，甚至呢把这个罗马城放火烧的时候下罪给当时候的基督徒，那大概就是那个年代之前不久的时间啊。有人推测可能是在之前大概两三年啊，但是主后的65年啊，那个时候有希拉跟马可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在信中有提到哦，当时候的地方巴比伦啊，那这个应该不是提到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那个两河流域啊，大概是今天伊拉克境内的那个曾经建立大帝国的那块土地，那称为巴比伦那个地方，在启示录当中称罗马为巴比伦是有这个根据的啊，在启示录的16章、17章、18章都有。所以很可能彼得也是仿效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把当时候的世界称为巴比伦啊，当时候罗马所统治的世界称为巴比伦。那这个就是说在历史上南朝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给灭掉，那百姓就被掳到外邦的巴比伦帝国去啊，所以如今啊，从属灵的角度来探讨，罗马帝国来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就是在以色列地被统治。所以这些信徒或是在附近啊，这个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个部分，都可以看被视为是属灵的巴比伦帝国，被掳到属灵的巴比伦帝国去。那就是说世界在统治着信徒所居住的区域，在各方面都不得自由，也受了很多的苦难。那就勉励了，我们既然生在一个类似旧约时代巴比伦帝国来统治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环境底下，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自由啊，但是我们更要从苦难中来脱离他们世俗的堕落，要追求圣洁，这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的啊。所以他有一些用词，我们这样解释以后呢，在读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产生误解，那就会觉得说什么时间跟地理啊，这个差那么远，够不到啊，无法把它做一个契合啊，怎么样的差别那么大呢？啊，那其实它是有属灵意涵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个作书这封信著书的这个目的，那之后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来读了啊。也就是说，当时候信徒他散居各地啊，主要的有五个区域嘛，在罗马帝国跟外邦人的敌对下，生活贫困。而且又常常受到反对者的毁谤、控告和逼迫，那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都有引用，都有提到。那彼得他知道这些信徒在苦境中，他既然身为教会的长者、长老，也是一个使徒、牧者，所以他就写信请希拉带过去给住在这五个地区的人。他用神的救恩所带来的活泼盼望安慰他们。所以在苦难中什么是最好的安慰呢？就是兴起一个盼望，给他们盼望，那这个盼望是活的，是真的，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有一个目标，劝勉他们要在神的救恩上站立得住，所以要进一步忍耐啊，要去信靠主，并且要在那些不信者的面前表现出圣洁的生活，来效法主耶稣在苦难中的一些榜样哦。这就是他写这一封信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才会提到说，我们曾经苦难，未来可能有苦难，现在可能也在苦难中，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是恰好不过的，实在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刻。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中，我们随时都可以在不知何时会出现的苦难，我们都能够有所准备，站立得住。好， 好，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章第一节开，继续来谈哈。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啊，这是第一段，啊，那为什么分这个段呢？这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以后，我们从上下文文脉的发展，我们看到他所谈的主题已经结束，或是语气已经开始转换，所谈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主题了，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出就是他的分野之处啊，语气转换、主题转换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段落的结束以及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那我们在自己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一支笔一张纸，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你就循着这个文脉的进展，你的心情也跟着它来做一趟这个冒险或是一种探索。那我们可以跟这些作者在心灵上做对话，有一种契合的默契啊，苦其所苦啊，乐其所乐。他哭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在掉眼泪；他在哀愁的时候，似乎我们的心也跟他一样的。那沉入这个文字当中，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情感或是语气还是主题的切换，那就会可以翻成几个段落，你可以一言以蔽之，一个专题去覆盖它。那可能你会发现说，有几个小小段落，它谈的都是在一个大段落、大主题底下可以去涵盖它。那你就可以在几个小子题当中，上头再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大段的一个标题去涵盖。那就慢慢就可以形成啊，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分成几个段落，可能每个人分的段落都会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你要读懂每一个字，读懂每一句话、每一节，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还它本来面目，才能够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就踏着这个作者为我们所安排好的节奏啊，我们的连我们的心跳跟它都是一样的，一分钟跳60秒啊，那慢慢的往前走，就是来了一趟非常伟大的冒险，或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哎，那你的心灵和着它的拍数，跟它哼着一样的旋律，感受它当时候所感受的，哎，这个就是读经啊，我们读者可以自负之处啊，我们可以神领意会啊。在我们心中就有神的爱，有神的真理就荡漾开来，啊，好像投了一个石头在这个水池中，那就鱼波荡漾，或是鱼音绕梁三日不绝，就觉得这个经卷实在太好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怕我们的周围充满了病毒。我们不怕每天看了这个电视报道，那边又倒多少人，那边又确诊几个，我们可以从那个当中抽离开来，我们的心就安静在神的话语底下。世界是一个大苦难，我们也没有脱离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却能够踏着使徒的脚步，跟他哼一样的旋律，唱一样的得胜的凯歌。这就是信仰所提供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这就是信耶稣的人跟未信耶稣的人他在本质上的差距啊，是感谢神啊。好，那么这个分段呢给大家做参考，也许当你自己去来一趟啊非常有意义的探索的时候，你的分段可能跟小弟不太一样，那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我们领受的那个时刻你的感动写下来，那就是主耶稣要带领我们的。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翻译版本，对于我们某一个词、某一个句子不懂的地方，好像一个石头挡住了，你把这个字词义给弄清楚以后，就推开了石头，就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就必须借助现在很多的圣经工具啊，网络上的一些圣经工具媒体啊，或者是说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的，像吕正中翻译版本的，或者是说思高译本的，或者是说有比较浅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那这些都在手机里头就可以 找得到。所以手机不是只有让我们玩游戏哦，过五关斩六将啊，好像比关公还要厉害哦。但是这至终不是我们最好的这个用意啊，我们还可以透过不同翻译版本来查考圣经啊。所以手机善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好了，那第一段呢，小弟发现说，它是有序言的部分，然后它有一段这一个勉励啊。除这个序言，当然包括说作者他自己自我介绍，然后收信的人，那么再来就是说有祝福等等。那接着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勉励啊，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把它完成这个第一段啊。来，我们就开始来看了哈。刚刚我们大概有读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都有读了，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解释哦。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诶，这个使徒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句，一个词。这个使徒在圣经当中常常会出现。使徒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使者，受命令差派的人，他本来是一般的名词。但是当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成为代表他的使徒的时候，成为使徒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是一个后来专称的专有的职称啊，就是专指着耶稣基督所拣选作为主的使者、主的代表，具有特别使命的功能啊。那如果我们在看其他的经文呢，他谈到使徒的资格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哈，这些后面有些经文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翻来看，就是蒙拣选常与主耶稣在一起啊，这是他的条件了哈。受主差遣去传天国福音，是带着主耶稣所赏赐给他的权柄能力去行神迹啊。那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呢，就作为使徒的一个凭证啊。那他们承受最重要的，承受了主耶稣给他们最重要的属灵的恩赐。那使徒跟先知在使徒时代常常会并列在一起，他们所领受的恩赐跟教训是成为建立教会的根基。那他们所领受的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使徒呢，他是有特别经过主耶稣的拣选，有权柄给他做凭证，给他们特别的使命，作为主耶稣的代表。哦，那就跟一般的门徒不太一样啊。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他们为了要抽签去选出一个来代替犹大，因为犹大他自己去吊死的，那怎么样把他补充整齐呢？那在他们当中就提到说有一些条件啊，就是亲眼见过主耶稣，能够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也是主耶稣曾经应许他们要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然后要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他们。那当他们得到能力的时候呢，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到犹大全地，到北方的北部的撒玛利亚，又到海外的地极，这样的门徒就称为使徒，他能够为主耶稣的做见证。所以大概已经有一个条件的限制的。那保罗呢，他比较特别，保罗他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并未跟从过耶稣，也没有写到他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但是这个斯提凡被这个逼迫致死的时候呢，他在旁边，他在看着那一些丢石头的人的衣服，所以他也有份其中。那可见这个保罗呢，他首次出现的时候呢，圣经写的并不是说他怎么样跟从耶稣，但是他却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拣选的，在异象中特别拣选他的，付托他使命的啊，在异象中见到耶稣，如同主耶稣首先拣选十二使徒一般的亲眼见主，得到主耶稣亲自的付托啊，给他使命啊，也赐给他属灵的权柄能力。所以保罗是很特别，他也被称为使徒哦。那彼得更是这样哦。所以当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要带着刚刚所谈到的这一些 都把它放在彼得的身上。然后这样的一个使徒，他写信给患难中的人，就表示说他真的尽了主耶稣给的附托给他的工作，尽他的使命啊，尽他的责任来完成主耶稣给他的附托。他带着主耶稣的权柄来写这一封信，让那些信徒读的时候一定受到很深的感动，得到很大的激励。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虽然不是亲自来看到彼得他手笔所写的，这个都是已经历经辗转传递，然后又翻译成中文，又是印刷体出来，每个人买的这个圣经版的同样这个版本啊，但是就已经是辗转到我们手上的。那我们读起来在属灵上面还是一样那个感情，那个使徒的权柄一样在我们心中就化开来，这个使徒他的能力依然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被展现开来，他的诚意、他的爱、他的关怀、真理的教导也可以同时在我们去读他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来造就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啊，我们遥遥跟他相隔了两千年的时间，那这个空间上的地理位置呢，几千年的隔离，但是在属灵的教训上我们可以跟他同步，可以踏着，可以跳，可以和着他的旋律跟他踏着一样的脚步。读古书不是为古人掉泪，是与古人在心灵上做对话，这个很奇妙，就是在圣经里面啊。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跟先知唱一样的悲歌哀歌，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跟先知一样的心情哦，跟他一样来责备这些百姓。当然当他高兴的时候、喜乐的时候，我们跟他同喜乐。这就是在读圣经可以做超时空的心灵对话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体会？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也应该是我们举办圣经讲习会的目的之一啊，让大家能够设身处地融入当时候的情境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一开始不是只有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神的话也是真理，超越时空，也是对今天每一个打开彼得前书来展读的每一个真教会的信徒。写信给那分散在这五个地方的寄居的哦，这更有意思咯。分散就表示说好像是被掳的这些百姓被分散在外邦的地方去哦，这个就是以历史上以色列国曾经败亡的那一种窘境来诉说，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散居在各地呢，如同在历史上被掳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侨民一样，心境跟处境是一致的。所以他为了要帮助勉励这些人啊，在地理空间上虽然有阻隔，但是在真道上啊，在主里、在灵里都是合一的啊，散居很多地方，但是苦是一样的，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逼迫，都一样在同一个帝国里头来受苦。可是我们今天都一样同共同的领受的主耶稣，透过使徒彼得来告诉我们这些信息。那两千年后的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被掳到外邦去，是分散在这个世界的。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看成是不配有的人，常常就是被逼迫的，常常是被遗忘的，常常是被排斥的。那用这一种心境也来领受彼得所写的这一封信，我们心里呢去做一个设身处地的体会，我们就能够融入这当中的教训了啊。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了寄居就是一种态度哦，是一种暂时居住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这个世界，我们不会把一切的盼望都放在这个会被毁坏的世界哦，我们不是以世界为家乡，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并不是以这个属地的迦南作为他终极的家乡啊，这些先祖都是盼望隐约当中 虽然跟我们新约时代对天国的那种理解不如我们现在这样的清楚具体，但是他们可以隐约的从那个神应许要赐给他们迦南地当中，他们可以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它提升起来，就把他们的那种盼望把它升华起来，不需要经过这些先祖的同意，就直接把它升华起来。因为呢，这些人的故事虽然在旧约，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在新约的恩典时代去解读他们，而且他们这样的盼望也是为着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来设立的一个模型，让我们看了以后能够去追求，而那个地上的模型就转换变成是天上一个属灵的家乡。所以他这个意涵是很深刻的，很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在第二节里面有提到这些人是什么呢？是被拣选的。好，我们看被拣选他怎么写呢？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会进到神的国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那这个地方提到说是照着神的先见被拣选。什么是先见？所以你会发现说它有关键词啊，它有一些很重要的词句。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先去把先见这个东西弄清楚，你读到这个地方就卡住啊。什么叫先见？你就卡住了，就前进不了了。那我们读经就说，哎，你可以去找资料，找到确定可信的资料呢，我们就把它理解以后，好像一个石头被搬开，我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一直走在这个文脉的发展上面，那个语义就会完整，也会清楚啊。那先见，先就是有预先的意思，就是预知或是预先决定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今天恩典时代的信徒，我们被拣选都是按着神他所预定、他所拣选的。他预定要拣选的，读到这个地方你会很感动啊。那我们从其他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后面的以弗所书1章4节5节、2章8节3章11节、罗马书8章9章11章、哥林多前书，这么多的章节，他把它整合起来，他在谈什么呢？这些词句都，这些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得到救恩，都是在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先计划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得救恩，是万事以前的，创世之初的，创世以前的，是在万古之先的哦，等等，他有谈到这些。那虽然今天你不要进到神的恩典来的，不是我们误打误撞的结果，不是分子碰撞的结果，不是大家抽签的结果，不是我们靠好运拍文的丢花那会搞，但开后文的丢西京，也当礼拜前他说告慰，不是这样，是神他这个救恩是神已经有开始在计划的，而且他的计划是还没有创立世界，先计划救恩，就说神他预知人被造以后呢，会违反他的命令，那他为了爱人，他为了要让人来享受他的爱。他为了要让全宇宙来享受他的爱，他不能不创造。好像说夫妻结婚以后，他们就想说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有想要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来继续承接他们的爱，所以从纵向来讲，他们的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啊。从横向来讲呢，有更多的人可以来领受他们的爱。那夫妻只有两个人，昂亲波亲啊，棒吉他龙的爬下林，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因为当两个人结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爱一定要发展一个系统，他一定跟周围的人一定要建立关系。如果只有两个人说在深山在荒岛过着那个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个爱，那个是幻想，这样的人会要被抓去神经病去关起来啊！因为那个不着边际啊！你讲十三站天国你讲红心蹦我们要两个人结婚上一定是落实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跟上一代、跟下一代、跟周边的人建立啊，所以他有一个冲动，我要我孩子生了孩子来延续他们两个人的爱，扩大他们两个的爱。你用安尼来想，神是爱，神是有权柄的能力的，所以神的爱向外延伸的时候， 他就创造了，创造更多的对象来领受他的爱。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他们的爱有创造力，就是生出下一代，生出下一代，让他们的爱往下传递，这个爱就生生不息。啊，如果不是这样，坚持不生育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爱就这样，在这个时间点就没了，他们的那个爱的发挥就变成是被局限了。除非他们真的能够去爱更多的人，去爱教会里面更多的孩子，去爱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忙的人。啊，当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结婚都很自然会有孩子，因为今天这个条件环境等等限制很多，那我们基本上是不要违背神的创造婚姻的目的，不要从根本去说我们结婚不生孩子。有一些人结婚不一定能够怀孕，但是有一些人他结婚之前先说我们不要生孩子，啊，不是身体有问题，还是有什么其他状况，就是我们两个人很高兴啊，我都不爱生孩子，我不要弄啊，这个就是违反神婚姻的概念哦，因为婚姻它是权利也是义务哦，他只要想结婚的权利，他不尽婚姻的义务，那这样的话是偏颇的。幸好这样的人不多，在教会里面应该也不多哦，可以计划啊，不要让老人家等太久哦，那顺其自然，就是说婚姻它一定是权利跟义务的相对关系哦。啊，我们你看神如果他的爱没有创造，如果神的爱不创造的话，神的爱变成死的，但他是神，他是爱，他又是有权柄的，所以当他的爱向外延伸的时候，他就创造了。啊，夫妻两个人的爱要向下延伸的时候，就生了孩子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拉回来，神的预知人会犯罪，你还要预备救恩啊，这就是爱啊。我们明知道说孩子生出来以后两只脚还没有踏到那个钢琴的踏板，就要被抱在那个椅子上不能动，你一定要弹琴，然后要去学珠算心算这个防身术，还要吹笛子哦，吹的整个房间都是很吵的哦，也是要学哦，还要学英文，会讲不会讲，有枪没有枪的，反正就一直要学。我们明知道说孩子将来会受很多苦啊，还是要生啊，因为这个是爱的延伸啊，所以神就在这一个年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了计划了，要怎么样来拣选我们，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他这个彼得他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哎呀，你们现在受苦其实是因为啊，神拣选你们进入，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有很多的苦不必受，你今天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有很多从宗教从族群从政治来的逼迫，把你们看成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着你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被拣选是恩典啊，他日后所造成的，他将来所承受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拣这样的苦难呢，是自战自清的，要我们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后来他就会谈到这些啊，所以这个拣选变成是有意义的，不是我们较衰啊，叫我们敬丢啊。中到那个金马奖，他才说我中到金马奖有够歹运呢，啊，你信耶稣信到叫我们受这一苦，啊，你这经算就变成灾祸啊，不是这样，要反而要去看永恒的角度来谈这个救赎本身就是恩典，极大的恩典，是神的爱，要去体会出来。所以他就说你是被拣选的哦，再来借着圣灵成圣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呢，透过重生的喜，这个重生的喜就是有水血圣灵的见证，也就是说圣灵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扮演一个让我们罪得赦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功能哦。他在讲圣灵借着圣灵来得成圣，好，那因为借着圣灵得成圣，所以当然我们就应该要去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在受苦中呢，也是要顺服耶稣基督，那进一步的蒙他的血所洒啊，这个血来洒的，这个是旧约的概念，旧约他在献祭的时候，这个血呢，牛羊的血呢，要洒在那个祭坛的周围。 但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的说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血来代赎我们啊，取他的精义来说的，主要的意思来说的啊，是主耶稣的血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哦，所以他有被拣选，有圣灵的作用成为圣，以致我们是归属耶稣基督，所以能够顺服他的归属神的人啊，真的蒙他的血来洁净了，罪得赦了，这才是最大的福气啊。所以虽然在苦难中，这个是很短暂的，是肉身上的，是属这个地上的，那我们将来要得到的是永恒的，是属灵的，是不会朽坏，所以底下他就会讲了。那讲完呢，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他用了特别的称呼来称这些收信的人，一定有他这个道理上的用意，那大概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再来就祝福，那这个时候祝福什么呢？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的确是这样的哦。在苦难中的人最需要神的赐福，神的恩惠跟平安要临到他们，而且是多多的加给当时候的人。那我们在这个解释完就好，恩惠跟平安在圣经新约里头用很多，大概每一封书信都会提到，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去理解一下。恩惠通常是从神来的，其实就是恩典啊，恩典。那常常是在书信的开头或是末了呢，会作为一个祝福的话语。这个恩典恩惠其实是显明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怜悯就不会有恩惠恩典临到我们哦。我们今天来得救恩就是这样。那平安，有神所赐的恩惠才会有真正平安，从神来领受恩典，所以我们在身心灵就达到一种真平安的健全状态。新约圣经在讲平安的时候，他不是很单一的说身体健康吃饱饱，没有，他反而他的概念呢，通常是对于肉身上的这种安全，他的概念是很低的。他要讲的是一种平衡健全，而且是身心灵灵魂体都是健全平衡的一个状态，和谐的状态。那如果有被罪捆绑，心灵就不和谐，如果人跟人有冲突，那就不平安，如果人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跟神是不和好的，跟神为敌的，那这样就是不平安。所以他讲的平安是更深的，是神的和平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呢，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将来是得罪，我们以前是得罪神的，在救恩上是无份的，与神为敌，将来要被审判啊！但是现在这个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受死，化解了这个冤仇，化解了我们跟神的冤仇。我们跟神的冤仇是怎么结怨的？不是那个牛肉面啊，剩最后一碗啊，被他吃了，吃不到，然后就结怨了，不是这样的。那个怨不是这样，是我们犯罪得罪神，那我们就变成神的对敌。那这个怎么化解？就是罪的问题要解决啊！罪的问题如何解决呢？透过福音呢、啊？透过耶稣基督代死啊，用流出这个血以后呢，抹消神公义的愤怒。就是因为义的来代替不义，有代替呢，所以就把神的愤怒抹消，因为神的公义被满足了。神的公义要被满足，就是要追讨罪，就是要有人牺牲。谁为我们做了？主耶稣啊！所以就抹消了神的愤怒。那神为什么愤怒？因为追讨我们罪啊，公义没有被满足啊，哦，那主耶稣受死，神的义才满足，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因为他是公义的神。那这样才是圣经所说的平安的意义。那这个对于当时候在肉身上受苦的信徒来说非常有意义哦。也就是说，虽然你们在肉身上在属世属物质的层面呢，你们失去了安全，失去了平安，但事实上主耶稣啊，神给你们的恩典呢，你们可以达到身心灵都平静祥和和谐健全。 心灵都稳定满足。啊，这个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多多的意思就是加倍，在这个情境底下特别需要主耶稣的恩典。公告不了齁，你会发现哦，你会发现说救恩啊，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齁，唯一能够解套的，成为一个最好的解释，最好的答案，最好的一个依托，最好的一种超越的，有一个依附，有一个凭借，神的救恩。所以感谢神，无论如何也不安，这个世界如何也动荡，你最后我们把它推到极点，推到神的救恩，答案都有。所以世界全失，我们还有耶稣，还有救恩，那你就超越一切了。世上的苦难没有办法捆绑你，我们的信心就超越，就在云上了。你看，你这个云层上头，你可以看到没有暴风雨啊，只有太阳。所以那首《云上的太阳》就是这样啊。你看乌云对不？但是乌云之上一片的祥和，太阳是亮丽的，底下没有暴风雨啊。所以我们眼睛不要只看日光之下，我们要常常要仰望日光之上，要看到那个乌云的上头啊，一片灿烂的阳光啊。这个就是要用信心了哦。我们已经得到了救赎的恩典呢，很实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思想起来就会感谢啊。这些应该就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明天就继续再从第三节开始来解释啊。那我们每一句话都有解释过的时候，日后你再拿出来读，你会觉得说很熟悉啊。我们很盼望说圣经讲习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好，我们再来唱诗。